各位早上好，若你是首次在我们这里聚会，非常的欢迎。希望聚会后可以到楼下与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的沟通，我们可以彼此认识。今早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取自这传道书第三章的头一句话。若你看第一节一开始呢，作者说凡事都有定期，这是我要与大家分享。刚才静华弟兄与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看到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规律的宇宙，或者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呢是有规律的。比方我们是在晚上才去睡觉，对吗？那睡了几个钟头后呢，你起身呢是早晨啊。那晚上和早上的不一样是什么？当然除了睡跟起身这两件事情呢，就是晚上是暗的，白天呢是亮的啊。那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会有晚上会有白昼，这是因为我们处在的这个宇宙，我们的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那我们大概知道我们这个地球是在旋转着，是一个24小时的旋转，就是转一圈呢是24小时，对吗？那一转呢那一半的时候我们是白天，那另一半呢是夜晚的时间。过后我会再从这一方面来看神的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有规律那不但这个宇宙有规律，我们看到生命也是有规律的那讲到一棵树就好，那你要有一棵树长出来，那你必须要把种子埋在地底下，那这种子呢会发芽一个小小的一个植物出来了然后呢它慢慢的长大就成一棵树所以这是一个自然律，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生命是有一个自然。那我们同时也看到那一粒种子必定死，它埋在里头死了，对吗？那就长出一棵树来。那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呢耶稣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耶稣呢用一棵树的成长来比喻他为我们死，那一粒种子死了就接触许多子粒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察觉到我们教会在门口那边有一棵芒果树每一年呢它都会这生果子两次今年的第一次刚过了。那若你没有注意到当它开始生的时候很多粒我们自己的会友也有采，外人也跑进来采那我们教会就没有把它采下来，然后以前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人把它采下来，然后呢弄成一些的这小吃的，对吗？酸酸的好，所以生出许多一棵树许多的籽粒。耶稣为我们死呢，使到我们多人能够认识他。那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广传，今天使到世上许许多多的人得救。不但是一棵树，我们看到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妇女怀胎39到40个星期，对吗？然后呢，时间到就把孩子产下。没有一个胎儿是自然的在母胎里呢2天后就长大了是过 一段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生命是有规律的。那现在我们来看传道书第三章，今天我们会看这整章，但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能够每一句每一节来看。我就把这一章经文呢分成两段，首先第一到第八节，我们看到这一段就是第一到第八节呢是一首诗，这是一首有关时间的诗。那从第九节到二十二节呢，我看到作者要让我们看到从以上的这一篇诗我们能够学习到的功课。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一首诗。我们看这一首诗它有一个结构，当然这个结构不是 我看到的，这个是从一位主人神学院一位就业教授，他的名叫威廉巴里克博士，他在他的书本写的时候呢，他把这个结构呢画了出来，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不知道可以投影吗？好，可以投影。好，我们就从第一节来开始。第一节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那首先我要让大家知道的这个定期和定时呢，这两个字在原文是不同的，看起来好像是一样，但是不同字。在还没有解释这两个字，我让大家看到它的这个组合，我也把它的分段以不同的颜色让大家看到。第一段说凡事都有，你看到那个 B 吗？定期。然后看到第一节的第二段放在下面 A 以绿色的，天下万物都有，然后 B 在上面有一个定时。好，希伯来的这个诗歌有这样的一个结构，我们叫做这种结构呢是交叉的一种写诗的方式。那这里是第一节，过后你会看到更明显的它这个结构。那为什么要把这个结构让这个提出来呢？就让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一段经文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看到的是这样是有时，这样的是有时。他说生有时，死有时，对吗？那栽种有时，拔出来也有时。为什么这样的写？因为这是一首的诗歌。那我说这种的写法呢是叫做四交叉的诗，我不知道这个词有没有用过在中文的诗歌里头。那英文是 chiasm， 它的写法是 in chiasm， 是很有趣的一种写法。它两件主要的事情呢告诉我们似乎好像一样的，凡事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那凡事有定期，这个定期，这个期就是一段一段的时间，所以生是一段时间，死是一段时间，所以是定期的，你不能够改变的，对吗？更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的四季，对吗？当然新加坡没有四季了，OK， 那你到别的国家呢，它有那四季，那个四季呢每一年都是这样若是你从冬天开始，那冬天之后呢就是春天，对吗？春天就是夏天，夏天之后呢秋天，秋天又在冬天，所以是这样的规律。你不可能看到这个 秋季呢 有什么的改变，不可能冬天那很快的就变成夏天还是秋天啊。当然可能你没有注意得到啊，好像我首次在那种国家居住的时候，那你没有注意到，你说好像是这个时候是春天吗还是夏天啊？从冬天到夏天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春天，对吗？啊，是春天。那我们中国人这个春天非常的重要，对吗？是过节的时候嘛，过年的时候，所以是一个定时定期，对不起啊。那下面来的，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这个时间的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定期而定时哈。当然我这样解释很难让大家明白，但这里要大家看到的就是它两个字是不一样啊。但若我要说诗人要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整个宇宙是有一个规律啊，时间上的规律啊。我们来看第二到第七节，第二到第七节呢，好，第二节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处所栽种的也有时哈。那现在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你看到一个叉是红色的哈，对吗？然后一个横是浅绿色的，有没有看到 ？OK。传道书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他这里以诗人的这个写诗的身份来写这前八节。他说生有时，然后死有时，那个叉红色，然后呢一个横是浅绿色哈。要大家看到的就是有一个积极的方面，还有一个消极的方面，正面反面的，有没有看到？OK， 正面的就是生有时，这个生是好的嘛，对不对？所以是积极的。然后死有时，这个是消极的，对吗？死啊，这个死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很少人要去提到，但这个是事实，人要去面对的生死。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人呢有生老病死，这个是一个我们人生要经过的。那第二段话你会发觉到有同样的一个结构，它有一个积极的，然后一个消极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反面的。你看到他说什么呢？他说栽种有时，然后呢拔出来有时。所以这里记得是一个叉，然后一个横，叉一个横，叉就是那个红色的了。那我以颜色来讲就比较容易，红色浅绿色，红色浅绿色，有没有看到？好，我们来看第三第四节。好，我要大家看到的就是第二节的时候呢，它有只有两件事情，只有两件事情。所以第二节呢就好像是一首诗的第一节啊，然后在第三和第四节呢是那一首诗的第三节。虽然有两节的经文，但是第三节。我们来看现在它的这个位置换了，有没有看到它浅绿色的先，然后才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叉。 OK，杀戮有时，哎，然后在右手边应该是，你们看也是右手边啊，是红色的，对吗？是一个叉，是什么呢？他说医治有时，杀就是使人受伤，然后呢正面的呢就是医治有时， 所以你看到它的结构是这样、啊、然后再看是一个反面的一个消极的，他说什么呢？拆毁有时，然后正面的是什么？建造有时。你们看到好，左手边现在他说哭泣有时，那右手边的是什么？笑有时、啊、所以、这个笑呢、我们说喜乐有时、对不起，这里我看呢、好、让我看一下哈，可能我在预备的时候第三节，对，好，来到、第四，这里我看在打的时候哈，我打错字了，他说根据第四节哈，这个、反面的是什么？他是说哀恸有时，所以我这里 有一个错误啊，你看圣经第四节他是说哀恸有时，对吗？这个是反面的哈，哀恸有时，然后正面的是什么？跳舞有时、啊、所以跳舞是讲到喜乐、啊、不是，当圣经讲到跳舞的时候呢、我们很快的就想到今天的这个舞蹈、不是，在圣经里呢，跳舞这个词呢是代表着一种喜乐的表现、啊、不是说、喜乐就一定要跳起舞来、啊好，这是诗歌的第三节，由这里经文的第三和第四节呢组合，我们来看现在第五第六节。好，首先我要给大家看到的就是你没有看到 那个位置有了改变，刚才第三和第四节呢它是由反面的然后去到正面的、啊、现在是正面的去到反面的，它的位置把它反过来了哈，所以他作诗的方式很有趣，对吗？所以他现在说什么呢？他说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所以抛掷石头、你说抛、是正面的吗、等一下哈，让我看一下第六节第五节。好，这两个地方、哦、你看的是好像它应该倒过来，对吗？堆置石头、哦其实这个意思里面的意思就是那些石头你不要的你把它抛掷把它丢掉，这是正面的，对吗？你不需要吗、啊、那些不需要的石头呢你不好去堆置哈，你也不把它放在你的、院子里头，若你是住在私人屋，对不对？那些石头是你不需要的，你会把它丢掉、是这个意思。好，那第二段是讲到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所以一个正面一个反面的哈。然后寻找有时，这个是正面的，然后失落是反面的，保守有时，失去有时啊、所以要大家看到的在这里呢，诗人他的结构又反过来了，从第三节，当我说诗歌的第三节，我是指着第三第四节我们经文的记载，现在第四段、啊、我看用第四段好了、哦、是我们的经文的第五和第六节。好，我们来看第七节。好，第七节我们看到就好像以第二节这个相反、啊、因为第二节呢是从正面到反面，积极到消极，对吗？现在是从消极到积极的、啊、他说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啊、所以又把它倒过来，这很有趣他写诗的方法。最后第八节，第八节是好像一个结论。第八节， 你看到第八节的不同吗？可以看到吗？那个颜色。OK， 第一段说喜爱有时，这个是正面的，对不对？恨恶有时，这个是反面的。啊，然后他第二段话是由以哪一方面来开始？是由反面的。他说征战有时，然后一个正面的就是和好有时。所以这是整首诗，这一首是讲到时间。当我们讲到神有他的定时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说神在他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上呢有一个规律。那刚才我们看了哈，第二节讲到两件事情，正面反面，正面反面。 OK， 那第七节我们看到是反面正面，中间的两段，第一段是由第三节第四节组合，第二段是由第五第六节组合，对吗？所以基本上呢，当我们在看希伯来文 的这个诗歌的时候，它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节奏啊，这个节奏就是第二节是两件事情，说二，第二节第二段是有四样东西哈，有四样东西，所以呢是四，然后就是这样二四四二，所以当这学者呢在看希伯来文的诗歌的时候，当他们要找出四交叉诗的时候呢，他们就是看这样二四四二这样的一个结构啊。好，希望呢这样快的讲解呢不会使大家混乱。那回到我们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要看到，要让我们看到呢，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有规律的神，在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有规律的。那这里要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不好把神的时间去改变哈。其实我们不能够改变神的时间，但有人尝试啊，我要改变啊，这是不能够的啊。那我更直接的说，今天你是一位学生，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去好好求学，这是你的本分啊。你不可以说哦，我要成家立业了啊，因为我已经是十二岁了，十二岁要成家立业啊，这是不行。你是十二岁，你在求学，就好好用你的时间在你的学业上。所以有一个规律，我们要跟着神所定的来行走。换句话说，我们要以神来配合。若你不以神配合的话，你要走自己的路，那我们说我们就在他的旨意外面。愿神保守我们。好，现在我们来看主要的，就是这一首诗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上帝是有规律的神，所以在创造里呢都有规律的啊。那刚才我说在创造里头神有规律，在这个宇宙里头我们看到有这个规律。这个图片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哈，那个黄色的中间是代表着太阳啊，那外面的是我们的地球，对吗？那是太阳绕着地球还是地球绕着太阳啊？这个大家有数，对不对？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说我们的地球是在旋转着的哈，在转，对不对？24小时哈，它不但在转，它还是在一个轨道绕着太阳啊。这个绕这个轨道 我们知道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这个轨道英文 orbit 啊，那这个地球呢不能够越过它的轨道，对不对？因为太靠近太阳也不可以，太远离太阳也不可以啊。所以你看，神有一个规律，他的时间是准确的啊，有一个定期。因此呢，我们知道，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规律，我们看到别的国家有四季，四个不同的季节。好，不但如此，我还没有提到创造，继续创造，再看另一个图片。那另一个图片呢，当然这个是我们学生用的，但我要让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个地球是倒一边的，你知道吗？而这个岛呢，它的岛这个23点的这个尺度啊，是岛23 tilted at 23.5 degree。我看这个学生呢，我们在学校里呢都有听过老师的讲解啊。好，那为什么讲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你没有看到在旋转的时候呢，神知道他的速度要多快，你没有感到你头晕？不会，对吗？你没有感觉到这个地球在旋转，没有感觉，对不对？但是我们都知道，因为现在是中午的时候，再多6个小时那就是晚上了，黄昏了，晚上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在转，但是我们会不会感到头晕？因为神有一个规律，他知道这个转动的速度有多少啊！如果再快一点的话，不行了，对不对？不但我们会头晕了，我们在这个地面上呢都不能够站得稳。所以你看神的创造是多么的奇妙啊！那在奇妙中的奇妙，就是把这个地球呢，它是倒一边的，丢的啊。那你说丢的，在下面的人不是倒下去了，掉了了？为什么我们不掉啊？因为神的创造里头呢有一定的规律啊。今天不是上科学这个科学班呐哈啊，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就是，在神的创造，它有它的规律。若我们倒回创世纪第一章的话，我们看到神有规律。你记得吗？我们人是神的创造里面最后被造的，同意吗？最后被造的啊，那神已经把这个地球造得完美了，那就是有空气，有水啊，有植物，对吧？有鸟，有动物啊，所以是非常漂亮的一个世界，非常美丽的世界。过后呢，他才造亚当和夏娃。那你可以想一想，倒过来，地是混沌黑暗的啊，那神呢就把它弄成一个地球啊，在一个地球黑暗啊，水没有，空气没有，然后第一件事情呢就造人，把人放在地球上。你想亚当夏娃那一天会怎样感受啊？他们来到什么地方？没有水，没有空气啊，没有食物。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创造的规律，一切都已经造了完整了，直到人在这世上能够享受神所造的啊，第一天的创造，第二天的创造都是神所定的，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有光， 有氧气，我们需要有水，所以神就造了水，然后把水分成在地上的和上面的水、啊、然后神知道这个、空气，那他就造了、绿色的这个植物，所以神是有规律的、啊、弟兄姐妹，我刚才已经提到我们要与神配搭，当然是我们跟着神、啊、不是强求神要跟着我们，若你强求是神跟着你的话，那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功课，我们愿意顺服神吗？第二个功课，从第九到第十四节，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有敬畏的心。十四节的最后一段，我们来看十四节最后一段，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神这样的行，他怎样行呢？上面就是每一样事情都有定时定期的，所以神这样的行是什么呢？叫我们存敬畏的心。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敬畏上帝，这敬畏神呢是整本书的一个结论。若你看第十二章第九到十四节，你会看到总结，整本书的总结是什么？就是要敬畏神。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规律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神的大能，这要使我们能够有这敬畏神的心。看到我们人是这样的微小，看到神是那有智慧者，我们要存敬畏的心。那很多时候我们说，怎样才知道我有敬畏的心呢？这里所罗门他就告诉我们，第一样，一个有敬畏神的心是一位顺服神旨意的人。若你说我不管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不管神有什么定期，这不是我需要去理的，那我们就不处在神的旨意里。好，第九节，我们看第三章第九节，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看来人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当我读这一句话的时候呢，你要记得我在第一章所讲的、这作者说凡事都是虚空，劳碌是虚空，那还记得我强调的吗？我说若我们在这世上只为着自己而劳碌，而从来没有想到永恒的事情，那这劳碌实在是虚空、因为我们在世上的劳碌呢，有一天要过去，我们在这世上的劳碌呢，不会永远被人记得的、不会永远被人记得。所以诗人说是虚空，但是当你神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呢，这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从这一节经文，我看到他前面所讲的，所以我看到敬畏神的第一点就是这个人是遵行神旨意的人、他在心里头他要敬畏神。所以我无论做什么，我在我做的工作上我是为神做、那你是家庭主妇，你在家里料理家务看顾孩子，那希望姐妹们你知道这也是为神而做，不然你会一天觉得哎呀我一生的这样劳碌、我已经牺牲了一生来看我的孩子，现在他长大了不理我了、 你会感到很失望。但若你现在你在做的，你想到的是我是为了神，我培养他们是希望他们能够爱主，能够在长大之后能够去侍奉主，那你不会觉得你一生的劳碌是虚空的。好，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十二节给我们看到敬畏神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能够行善。敬畏神的人他行善，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所以一位敬畏神的人他行善，记得十四节说这行这事的人，就是上面是敬畏神的人。所以我说第一个特点就是他行神的旨意，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他行善。请大家打开到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我们来看第九第十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第十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吗？我们行善不可擅自，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有了机会，当向众人行善。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在众人面前懂得怎样行善。那第二段告诉我们，向信徒一家的更当这样，就是在教会里，在教会里我们更当要行善。请问我们有没有善行呢？这就显出我们是否有一颗敬畏神的心。那记得行善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行善是因为我们要荣耀神，因为我们敬畏他。这是第二个特征。我要大家看到第三个敬畏神的特征，第十三节，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所以在吃喝这方面呢，我们记得这个是神的恩赐。首先我们要懂得感恩，对吗？因此呢，我们在用饮食享用饮食之前，喝的吃的之前，我们会祝谢，对吗？有人说，为什么你们基督徒食物放在面前的时候呢，就低头的低头的当然他们不明白，当我们在低头的时候呢，我们是在祝谢，对不对？祝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好处都是神所赐的，这是他的恩赐，所以我们懂得感恩。那我要把第三个特征呢，把它大体化的来说，我们要荣耀神荣耀神你说感恩也可以，但我要用荣耀神。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这神，为荣耀神而行所以这个荣耀神第三个的特征呢，是一个概括性的，所以我们要有感恩荣耀神当然若你是看英文的话我为了要把它写出三个字都由一个 G 来开始，所以我说 Do God's will, Do good, Do all things to the glory of God。 你们看到都是 G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功课，敬畏神。那所罗门在箴言书呢，他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的开端？智慧的开端。你要得智慧吗？要从敬畏耶和华开始。你把神除掉的话，我们就得不着属天的智慧。然后最后的一个功课是从第十五到二十二节。那你读这一段经文呢，有一个字非常的明显，就是审判。他讲到人有一天要死，对吧？他讲到兽也要死，那人和兽的死亡日期都是一个定期，我们不知道。那有人说我可以选择，其实不在于我们的选择，没有人他可以说 我生命是我的，我什么时候要结束生命， 我有的选择。那有些人这样想，所以他们可能会选择自杀啦。但圣经要我们看到，就是一切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掌控，在掌控。我还记得有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一个人他对生命已经很绝望了，他就去跳楼，但是没有死。他大概是从九楼跳下来，没有死。你说从九楼跳下来不死？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明白这一点，就是若不是神的时间，你无论怎样去寻求短见，神也有他的方式来阻止，因为我们的神是大能的。好，回到最后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知道将来有审判。所以讲到时间的规律的时候啊，作者要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在这世上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是一段时间。我们在这世上有多长的时间呢？摩西在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的寿命是七十岁，若强壮的话可到八十岁，对呀，所以平均的寿命八十，七十到八十，这七十八十很长吗？这里有几位弟兄姐妹已经是在这个年龄，七十八十这样就过去了。那我们比较年轻的呢，比我还要年轻的呢，你认为时间还很多吗？恐怕的是我们是浪费时间啊，浪费时间。所以保罗说不要浪费时间，要爱惜光阴，要爱惜时间，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明白神的旨意，你明白神的旨意吗？这里神要我们知道，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所以神有一个审判的定时，因为有 那一件事情有一个定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知道，但他要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他的面前。你是信主的吗？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若你还没有信主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你也要站在神的面前受审。请问我们在这世上在做些什么？享乐劳碌，享乐劳碌追求财富而已吗？你看所罗门王所讲的这一切 本身是没有错的，有财富没有错，劳碌这是好的，对呀，这享乐呢，当然神要我们有娱乐的时候啊，但若我们在这世上只为了这几件事情而活，那恐怕我们没有为这将来预备好。弟兄姐妹，让我们现在在心里有一个抉择，主，我要行你的旨意，我要为你而活，这是你的心意吗？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本传道书，在里头我们看到一些人生的经历，那作者也告诉我们，除了有这经历，重要的是我们要为主活，帮助我们能够选择在一切的事情上，甚至最简单的吃与喝，我们都要为着神的荣耀来做，帮助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